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你在我们的一生的生命里面，主啊，你是如此的恩待拣选，主啊，你造就，你使我们有许多的经历，主啊，你曾经说过，你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是经过你的爱，经过你的智慧来过滤过的，主啊，使我们能够经历这些一生，主啊，使我们能够更加在你面前生命丰富，主啊，在这里也为这个在这个时间里面为孩子的妈妈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虽然我们也都有人性的弱点，然而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上一天一天的更新，主啊，你给我们的时日都是你自己度量过的，说我们为这一切只能向你献上感恩，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今天还活在世上的主啊，尤其在这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求主继续来恩待引领保守，主啊，使我们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面能够继承我们老一辈啊，你的儿女你的仆人所给我们留下的美好的榜样啊，让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你给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托付使命，我们继续前行。谢谢主，你是常常听我们的祷告，你是施恩帮助我们的神。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相信你仍然会继续帮助我们。主啊，在这里也借着这个机会来为以色列祷告。主啊，求你赦免以色列的过犯。主啊，在历史上你也曾经管教他们，也医治他们，也赦免他们，主啊，今天也求你一样的恩待医治赦免，主啊，愿你的旨意在这个国度里面能够成就，使世人都看见，因此归荣耀给你，也使你的福音能够得以更好的广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士师记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经文啊是在士师记的最后一个故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把路德记啊也一同的来看一下啊。那么我说过啊，这个。历史呢总是有一些惊人相似的地方，当年以色列人犯的错误啊，在今天的以色列呢似乎还在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啊，它是起因于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呢，他们有一个音乐节，在这个音乐节呢，这个是哈马斯在这个以色列南部发动的大屠杀里边呢，最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么掳去的人啊和被杀的人也是最多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吉布兹啊，这个有一些普通的家庭被他们攻击的。那么这一次音乐会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好，现在呢，我分享一个小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略略了解一下。这个它里边就这个视频呢本身啊，它就是来说明当年哈马斯在这个音乐节上杀的杀害或者掳走或者什么举了几个例子，它并没有什么意思哈、啊，只是举了这么几个例子。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有不同的感受啊，我们来看一下。
נקבות בתוכי יורדות מתחתיי והרוח קרה ונואשת הקפיאה אותי הכבידה עליי ולרגע יכולתי לגוע בקצה הכאב האפור ורציתי
这个里边就是这个音乐节的主要的这个音控师啊，这个音控师，你看看它周围的这个这一个图像啊，这个图画，这个背景啊，这个两个红色的眼睛啊，下边一个嘴巴牙齿啊，就这些绿色为主调，黑啊黑绿红啊为主调，这个给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השמיים כחולים מעלינו מלאים באורות אולי יום אחד אוכל גם אני לראות לראות
看到这里啊，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佛像啊，在这里这是晚上拍的，它这个灯光照的不是很清楚啊。如果白天的话呢，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佛像。
马扎多，
啊，看到这个人的手势啊，这是撒旦教的手势，看到哈。
קודם כל מוריה, נשאלה, אל תגידי.
ונפלתי לארץ בשקט, עצמתי עיניי.
נשיפה למזל,
והרגשתי איך אני מתפרקת מכל כאביי, מכל תדותי.
看到这个撒旦教的手势哈，拜撒旦的这个手势。看看这些年轻人啊，穿的这些衣服，在跳舞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这里抹黑以色列，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以色列的人啊。但是以色列也是普通的世人啊，他们中间这一些从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在旷野里边摩西上山40天啊，他们在底下拜金牛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神的怒气就向这些人发作哈。那么以色列历史上拜偶像，这个各种的混乱 啊道德的败坏啊这个杀人流血淫乱犯罪啊这些事情呢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神说啊这个曾经的迦南人做了这些恶事啊神就使这个土地把他们给吐出去啊。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啊神的怒气难道不向他们发作吗？所以当今的以色列呢在各个方面啊在神面前并不是一个什么完美的国度。那么我们支持以色列正像上帝这个呼召以色列回来啊让他们的土地重新啊要蒙福。神说了不是因为以色列特别好而是因为神为了他自己的圣名啊为了他自己的话语的应验所以呢他今天恩待以色列。但是当人被恩待的时候呢经济发展了科技发展了人就放纵。所以正像旧约圣经的时候啊申命记这些律法里边所说的啊你们既然到了那地吃得饱足就心骄气傲就离弃耶和华然后就拜偶像啊然后就惹动神的愤怒啊然后神的愤怒速速的临到他们那么他们就在律法之下速速的灭亡。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是痛苦的啊但是到今天呢他们也没有完全从他们痛苦的历史当中学得真正的教训。所以呢现在他们在拜偶像啊在这个各种堕落的里面啊跟历史上的以色列呢差不了太多。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啊历史真的是叫做惊人的类似。那么今天咱们读的士师记啊那么在上一次呢咱们读到的就是这个米迦的偶像。那么不单单是这个米迦的家啊进到以色列以后呢这块地上啊就迅速的拜了偶像。那么不单单是一个家庭拜偶像以法莲山地的一大片的百姓啊一同来拜偶像。就连但支派啊这个一个支派虽然不是全部的啊这个米迦的偶像呢一直在他们中间。以至于摩西的孙子啊开始做了但支派拜偶像的祭祀。所以这些东西似乎让我们看起来都很不可思议啊。所以在这个士师记的最后三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在信仰上内部就迅速的败坏了。那么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士师记记载的故事啊就是这一个以法莲山地啊的一个利未人。那么他呢娶了一个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啊这个妾呢在原文里边是情妇的意思啊。然后呢这个妾呢就行淫啊然后就离开他的丈夫就回到这个他自己的娘家去了啊身为这个圣经说他的父家啊他丈夫的他爸爸的家里边了啊那么他爸爸是家是哪里呢就是伯利恒啊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啊又是主耶稣出生的地方。所以这里都是很核心以色列中心地带的城市啊但是呢却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那么因此呢最后一个啊就路德记。那么路德记呢他单列了一本书啊没有列在士师记的里面哈、啊。那么一方面呢其实这三个故事发生的时间都是以色列人刚刚进到迦南地啊很早的时间啊很早的时间。 前边我们已经学了这个米迦的偶像哈，这个米迦的偶像呢，因为是祭这个摩西的孙子，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死的时候已经120岁了，对吧？他40岁逃到米甸地啊，然后娶了叶忒勒的女儿为妻，然后在那里生了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哈、啊。这儿子又生了儿子，那么他在那里就算他在他到了就是摩西啊，到了米甸地的中间这个时间吧，那十年以后生的啊，那么他生这个儿子的时候大概五六十岁吧，是吧？那么他这个儿子再生这个下边这个叫约拿丹的这个孙子了，对吧？那么这个孙子生出来，那么是多大年龄生出来的呢？啊，我们虽然不是怎么很清楚，但是到了摩西120岁的时候，那么他的儿子格顺啊也应该有五六十岁了，对吧？那么他这个儿子还是这个还是少年人啊，这个时间应该是很早啊，以色列大概刚刚进到迦南地不久，是吧？所以就发生了这个米迦的偶像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人性啊，人性，我们知道圣经啊，它全本书都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那么这些呢，都指向因信称义啊。所以犹太人到今天啊，他们要遵守律法，不拜偶像，就这一件事儿，到现在他们也做不到，是吧？那么今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利未人的他的妾啊，这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呢，就是从19章啊20章到21章这三章经文呢，就记载这么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看到以色列人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混乱，米迦的偶像是在信仰上的混乱，所以信仰的混乱在先啊，然后呢行为上的堕落在后。然后呢在路德记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啊，但是神不偏待人啊。这一个摩押女子这个路德，当她投靠以色列的神啊，那么她不单单被以色列人接纳，被上帝接纳，而且在他的后代当中啊，就出现了以色列的君王，就是大卫，对吧？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路德的故事啊，也是在历史当中啊，就是在士师的这个时代里边呢，也是相当靠前啊，士师靠前的时间。那么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啊，这个一处呢，我们看在这个第一个故事里面啊，第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士师记第20章啊，第27到28节哈。那么第24节我们看哈，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打便雅悯人啊，等会我们再讲为什么他会攻打啊，便雅悯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交战，又杀死了18000人啊，都是拿刀的。以色列就上到伯利恒啊，伯特利，上到伯特利，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啊，进食，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那时啊，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好，弟兄姐妹，有谁记得这个菲尼哈吗？他在哪里出现过？
就是用那个剑去刺死那个行淫的祭司带了那个女的，是吗？
哎，这个就是在这个石亭的时候啊，在石亭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准备进迦南了。啊，在以色列行走最后一段路程，到了石亭的时候呢，摩押女子啊，这个 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米甸人啊，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拜偶像啊。那时候神的愤怒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以色列的领袖啊，就带着一个这个米甸的女子啊，就进在亭子里边，他们当着众人的面啊，就在那里行淫。然后腓尼哈啊，这个就是亚伦的孙子啊，以利亚撒的儿子，那么从会中就起来啊，当时呢摩西带着他们在会幕的门口祷告哭泣，求神赦免啊。那么腓尼哈就拿着枪啊，跟着这两个人呢就到了亭子里面，然后他就一枪啊把这两个人从腹中刺透，钉在地上。那么因着他的祭邪啊，神的愤怒就向以色列人消了啊，因为这个祭司腓尼哈啊为他们赎了罪。所以就是这个腓尼哈啊，所以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腓尼哈还在世啊，还在世。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啊，就是这圣经上记了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啊，当时腓尼哈还不到50岁。为什么我们知道当时腓尼哈不到50岁啊？为什么我们知道腓尼哈不到50岁？
是不是利未人50岁就不再做人？
对，
是了。
祭司啊，做祭司的势力在耶和华约柜面前的啊，就是你祭司，你做了祭司呢，就终身做祭司了，从小一生出来三个月以后就是祭司。但是祭司能在约柜前服侍的时间是30岁到50岁啊，50岁以后，比方说以利啊，他还在圣殿里服侍，但是呢他已经不能像一个正常的祭司啊，要杀羊啊，要献祭啊，因为祭司的工作呢，献祭啊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你比方献一头牛，对吧？这个虽然有利未子孙在帮助啊，但是祭司毕竟要去那烧火啊，把牛的这个肉烧在坛上啊等等，这些他都要亲自要去做的啊。所以呢到50岁以后呢他们就退休了。那么30岁以前也不行啊，因为30岁以前呢他们的这个律法啊、心智啊、性格都不成熟啊。所以20岁可以去打仗，因为肌肉可以成熟了，可是呢心智生命并不成熟。所以在这个约柜前服侍势力的祭司啊，一般都是在30岁到50岁之间啊这个时间。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是腓尼哈啊，在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一枪啊把这个那两个人刺透在地上，那可见他当时呢已经不是一个几岁的孩子或者十几岁的孩子啊，当时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么正如他不到50岁，所以这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30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些圣经里边给我们记录这一些简短的信息呢，都是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啊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年代。那么下边我们要讲的这个路德记啊，路德记的最后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也是我们大概知道路德记发生的年代啊。那么路德记的最后啊，就说了这么一记录了这么一段话啊，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啊，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那么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波阿斯在世的时候啊，因为波阿斯就娶了路德氏啊，所以路德记呢就是在波阿斯的 他就是他的活着的这个年代里边发生的。那么在这一个故事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撒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门这个人是谁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啊，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啊，这里就是希斯伦啊，因为从法勒斯，刚才咱们说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拿比拿达，拿比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对吧？这个跟刚才的这个记录是一样的啊。然后呢，拿顺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啊，拿顺从喇合氏生波阿斯，也就是说，这个撒门是什么人呢？撒门大概是当时去窥探这个耶利哥的两个探子其中之一啊，所以他呢就娶了喇合，那么他就跟喇合结婚以后就生的波阿斯。那么我们知道喇合跟撒门结婚这个时间呢，应该是以色列就是进迦南不久的时间吧，对吧？那么然后呢，这个就生了波阿斯了。那么波阿斯他再怎么从这个路德氏生俄贝德，那么波阿斯再怎么样，就算他七八十岁吧，啊，是个老人了。那么以色列进迦南这个时候呢，也不过是七八十年的时间，对吧？所以都是当代人啊，几乎都是当代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人要堕落的时间啊，其实是非常迅速的。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啊看了一下以后啊，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的妾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啊更早的时间啊，就是这个腓尼哈还在侍奉的岗位上的时候啊，还做祭司的时候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么这件事的大概的过程呢，是这个样子的哈。以色列啊，那时候一开始就说，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啊，这个没有王是指的他们没有人间的王啊，其实他们是有神来做他们的王的，可是呢他们不听神的话啊，他们心中离弃神做王。那么这些事情呢发生在利未人当中啊，在以法莲山地的那一边呢，有一个利未人啊。以法莲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最南部就是犹大啊，第二个呢就是便雅悯。便雅悯是个很小的一个支派啊，在以法莲支派和犹大支派中间啊，夹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啊。那么这个以法莲的利未人啊，利未人应该是什么人呢啊，他有可能是就是一个利未家族的啊，也可能是祭司啊，与祭司有关系的。那么这些人呢，本来啊他们都是在以色列当中散居在各个支派里边来做教导律法的，做遵守律法榜样的人。可是呢他娶了一个伯利恒的女子为妾。那么伯利恒呢他不单单是有这个普通的犹大支派的人啊，这里也有利未支派的人啊，甚至于是祭司的后代啊，住在伯利恒。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上一个故事里边呢，那个摩西的孙子啊，其实就是从伯利恒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妾又行淫啊，离开他的丈夫就回到伯利恒去了，到他父亲的家里边住了四个月啊。然后他的丈夫呢，就来带着仆人啊，带着两匹驴去见他，好话劝他回来。那么这一个 背景呢，就是这个女子就把她的丈夫叫到她的引到她的父亲家里边了啊，她父亲看见那人欢欢喜喜的接待她。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啊，这个女人的父母这个父亲啊也非常的奇怪，是吧？为什么她的父亲会欢欢喜喜的接待她呢？啊，她的女儿给人家做了妾啊，或者是做了情妇，她的父亲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羞耻。那么非常有可能呢，一方面啊，利未人可能在当时被他们是尊重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人有仆人有驴啊，这个带着两匹驴，足见呢他也是经济上比较有钱的人吧，啊，这个利未人啊是比较有钱的人。那么这个父亲呢，他的岳父啊，就是这个女子的父亲，那么就留他住了三天啊，两个人一块吃喝一块快乐啊。然后到了第四天呢，他非要走了啊，这个还不让他走，怎么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非要走啊，然后这个就是到了太阳平息的时候了，他还要走啊。那么从伯利恒走到耶布斯的对面，其实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啊，大概只有五六公里的距离，也就是十华里啊，五六公里。那么五六公里走多长时间呢？啊，如果说用这个普通的步行速度的话呢，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啊，就基本上就可以走到了。然后呢，这个他们啊，这个不如说我们到基比亚吧，啊，他们就来到基比亚，就是便雅悯的基比亚啊，就太阳就黑了。那么基比亚是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有谁知道基比亚出了一个有名的人是谁呀？基比亚出了一个有名的人谁啊？
扫罗。
哎，就是扫罗。所以呢，以法莲山地啊是以色列的代表核心，伯利恒是大卫的老家，基比亚就是扫罗的老家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在这里他们碰到一个以法莲的老头啊，这个老头就接待他们了，说了他们怎么样啊，然后老头就把他们接到家里啊，然后怎么怎么回事啊，吃了饭心中正畅快的时候啊，城中的匪徒呢就来围住了这个老人的家啊，然后呢就对房主的老人说了，说你把那个进到你家里去的这个人啊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么这个会不会跟索多玛的行为，天使到了索多玛的行为很相似呢？啊，所以那个房主的老头就出来了啊，兄弟们不要做这恶事啊，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不要行这个丑事啊。这里说我有女儿还是处女啊，所以只是这个人的妾啊，并有这个人的妾，我把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好了。啊，所以这个老头也是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吧？把自己的女儿还有这个人的妾啊，都任凭他们耽误，只是不要向这个人行这种丑事。也就是说，你们跟女人交合啊，虽然不好，但是呢，还比跟这个男人啊，因为他是个神的仆人啊，他是个利未人啊，是吧？你把他给玷污了啊，这个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头的行为呢，已经变得相当的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了啊。那人不听啊，然后呢那人呢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了，是吧？所以那个人是什么人啊？是个利未人。然后他自己不肯出去哦，然后把他的妾拉出去了啊，当然他的妾看来是也不肯出去的，对吧？但是他把他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然后终夜凌辱他。天刚亮的时候啊，这个女人就回到她的主人的房前啊，然后就扑倒在那里了。那么这里有一个细节的记录哈，到了早晨啊，她的主人起来打开房门要去行路，这句话说明了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他想放弃了他那个妾？
哎，他心中根本没有挂念他的妾，对吗？ 他打开门就想走了，管他的妾是死是活，到这到哪去了，根本不管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啊，他的内心的世界是个什么状况。然后哟，发现这个女人啊扑倒在房门上，两手搭在门槛上啊，然后呢就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是吧？所以这些故事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有多么样的冰冷啊，有多么样的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啊，这个也没有问问他妻子怎么样，就说起来走吧，女人不回答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女人啊驮在驴子上回到家了。回到家以后呢，他就用刀把他的这个妾啊切成了12块，然后呢就传递给以色列的四境啊，每一个支派里边送去一块他这个妇人的身体啊，然后告诉大家看看怎么办啊。然后呢大家就集合起来啊，就来跟便雅悯人来打仗啊，要求他们把这个凶手交出来啊。这个便雅悯人不交出来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跟便雅悯人打仗。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小细节啊，这个以色列人上去打仗祷告神，神说可以去打啊，然后谁先打啊，说犹大先去，先犹大支派先上去啊。结果呢失败了啊，当日以色列人被杀的有22000人啊，哇这个不得了啊。然后呢第二天又打啊，又失败了啊。然后呢到了第三天啊，他们再出去打啊，然后呢以色列就赢了啊，然后一共杀了10000精兵啊，然后这个杀死便雅悯人，然后25100，那就是35000啊，由于是10000精兵啊，这个前面诱惑怎么怎么回事啊，杀25000人啊，然后后边呢还有啊，这个把全城的人都杀了，放火烧城啊，怎么怎么样。那么从这些故事里边呢，我们看到啊，既然神叫他们去打了，为什么他们头两天啊没打赢呢啊，输了，是咋回事呢？当然圣经没有说啊，其实那些以色列人啊的行为呢并不见得比这个基比亚人或者说是便雅悯人强到哪里去，是吧？你先去你作为一个审判者要去审判便雅悯人吗？啊，所以神先让以色列其他的这11个支派啊先付出代价，先付2天，然后最后呢，那么当然最后呢出现了很怪的事儿啊，因为他们这个起了誓啊，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因为便雅悯人太坏了，对吧？那么结果呢，他们把便雅悯的女人全杀光了啊，那么又起誓不能把自己的女人嫁给便雅悯人啊，因为到最后就剩下600个男人了啊，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他们就来到神面前哭了啊，说你看这个我们把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给杀光了啊，这怎么办呢啊？于是呢他们就想了个主意啊，就是说叫这些以色列中啊到示罗去侍奉的这些女子出来跳舞，跳舞的时候呢这些男人啊600个剩下的这些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啊就去个人抢一个跳舞的女子为妻啊，就回到自己的地业去重修成义，就这么混乱的一件事儿，对吧？咱们大概的把它看一遍呢。那么这个故事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当时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混乱。那么这600个人啊，抢了示罗跳舞的女子回去生的孩子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人叫扫罗，啊，就是从这个背景里边出来的。这是这个利未人的妾啊，这么一个圣经啊，选择了这么一个故事来 让我们看一看啊，当年以色列在士师时代啊，他们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啊，归结一下呢，咱们说啊，米迦的偶像后来成了但支派的偶像，摩西的孙子做他们的祭司，这个就说明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在宗教信仰上的迅速堕落。那么这个以法莲利未人的妾啊，然后呢发生了以色列其他的11个支派来攻打便雅悯支派。那便雅悯支派的人呢，他们这个同性恋啊，这个不成啊，把这个利未人的妾啊，这个伯利恒的女子给奸淫致死，对吧？然后呢要求把这些凶手交出来，便雅悯却不肯交出来啊。所以从这些事情上呢，我们看到以色列进到迦南地在士师时代的时候啊，他们是在行为上，在道德行为上，在政治管理上是何等的堕落和混乱。所以这个在前边啊，这个以色列的士师的循环咱们讲过啊，就是他们平安啊，然后犯罪，然后神惩罚啊，然后他们呼求，然后兴起士师，然后他们得救，然后他们又平安，就是这样的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里边呢，只是说以色列又转去作恶啊，然后神就兴起谁谁谁来管教他们，那么又转去堕落是怎么作恶的，那么后边呢就给我们举出来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关于上边的这一个历史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呢我们就进入到路德记了，对吧？那么路德记记录的故事啊，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啊，它的历史时间呢就是他们刚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这个波阿斯啊就这个出生了。那么就是在波阿斯还有生育年龄的这个之内啊，这个他呢这个圣经里边说波阿斯啊，他的这个是一个大财主啊，其实这里说呢，其实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啊，是这个很有效能的，很有财富的，很有能量的，这么一个人。那个波阿斯啊，这个名字的本身的意思呢，是快速的啊，雷厉风行的啊，这么一个他的名字啊，是这样一个名字。那么路德啊，他是一个摩押人。那么他的名字呢是友谊。好，我们来看看大概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仍然是发生在这个迦人啊，是犹大地的伯利恒。那么你看这里发生的啊都与伯利恒有关系啊，这里也是我们看到就是大卫家族的背景啊，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怎么说呢，就是很神圣啊，里边的人生活特别的神圣，并不是这样啊。所以圣经里边给我们记录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看到啊，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救主出生在诞生在这样的地方。所以马太福音就说啊，耶稣基督降生啊，他是为了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虽然这是以色列人是有律法的百姓，可是呢他们实际的生活呢却出现了这么多混乱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路德记啊，他因为他是牵扯到记录一个外邦女子啊成为以色列的一员啊，然后呢 他又成了大卫家族的大卫的曾祖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圣经记录上就是说，以色列人这样混乱，外邦人愿意投靠的，神一样接纳；以色列人离弃神的，神照样把他离弃。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士师的时代，神没有忘记外邦人，啊，也没有歧视外邦人。任何人投靠耶和华的，他都是有福的。啊，好，我们继续看啊，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啊，就是士师记的时候了啊，国中遭遇了饥荒。那么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呢，我们从律法里边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如果国中遭遇饥荒，这一定是他们做了犯罪得罪神的事情。那么这里只是说国中遭遇了饥荒，并没有说他们犯的是什么罪，是吧？为什么神使他们有饥荒啊？没说。那么当然我们根据律法的规定呢，当国中有了饥荒的时候，那么作为在饥荒当中的百姓，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啊，就是我们应该百姓啊悔改自己的罪，为国家来祷告，为民族啊在信仰上的堕落悔改，对吧？那么这一个饥荒发生了以后呢，这个伯利恒城的人啊，有一个人啊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逃往摩押地去居住了。所以这个人呢，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名字是神是王啊，神是王。Elimelech 啊，就是这个Eli 就是这个 Elohim 的简写啊， Melach 就是米勒啊，就是王啊，以利米勒啊，就是神是王啊。然后他的妻子呢叫拿俄米啊，拿俄米是甜的意思啊。那么他的两个呢儿子啊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呢叫马伦啊，马伦起名字叫衰弱有病啊，使忧伤，给儿子起这么个名字啊。然后另外一个儿子呢叫基连啊，基连就是憔悴啊，毁灭，双目失明啊，起的这个名字都这么奇怪啊。那么就表示他们就是在饥荒的时候啊，这个非常糟糕的日子里边出生的。那么都是伯利恒以法他人啊，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离开了伯利恒到了摩押地，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离弃了神的应许之地啊，离去了应许之地，然后到拜偶像的地方去生活了。所以他们这个以利米勒啊，没有想到在神面前悔改自己的罪，求神挪去咒诅，赏下祝福，而是呢自己想了个办法啊，离弃神的百姓，离弃神的应许之地，然后就来到外邦之地，拜偶像的地方啊。当然到了那里以后呢，这个他的两个儿子啊都娶了外邦女子啊，其中呢就有路德啊，然后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啊，然后她的丈夫啊，这个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儿子啊都死掉了，然后就生了他们这三个女人。那么生了这三个女人呢，这个拿俄米啊就知道啊，这个他的家乡啊，神开始使他的家乡眷顾他的家乡了啊，所以呢他要有粮食吃了啊，所以呢他就要离开摩押啊，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回到犹大地去了啊。然后这个拿俄米呢就说，你们两个儿媳妇啊还年轻啊，都回去吧啊。然后呢两个儿媳妇啊就哭，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媳妇呢 就这个俄尔巴啊就回去了。那么这个路德呢就没有回去啊，这个拿俄米这个第一章十五节拿俄米就得说了啊，看了你嫂子已经回本国本地去了啊，下边说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啊。所以虽然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他们的不好，可是呢他们仍然在一神信仰这个问题上呢他们并没有完全的离弃啊。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呢就对他的这个路德说啊，你的嫂子呢回到本国去了，也拜他的偶像去了，你也和你的嫂子一块回去吧，对吧。然后路德下边这句话呢是一个他定性的一句话啊，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那么这个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明了路德这个人的孝敬啊，因为圣经上说孝敬父母啊，他要在世上蒙福啊，这是要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路德呢是一个孝敬的人啊，孝敬父母的人，同时呢就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从今天的人来说叛国投敌，哈哈，对吧，这个哎，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然后下边的话更重要了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所以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也葬在哪里啊，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路德这个人呢我们看到啊他有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呢虽然拿俄米啊这个以利米勒这些人呢他们自己在信仰上并不坚定，可是呢当他们来到外邦之地的时候，他们这独一之真神的信仰呢却给这些拜偶像的人有了一个选择的机会，是吧。所以呢这个路德啊还是因着他内心里边啊这个对于信仰的追求吧，那么他觉得这个以色列独一之真神这个才是神啊，所以呢他就放弃了自己曾经拜偶像的文化宗教，然后呢就投靠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他们就回到伯利恒啊，这个然后人说哟拿俄米回来了啊，那么这就可见以利米勒这个人呢他在伯利恒在犹大地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啊，周围的人，所以这个波阿斯啊也是他的至亲啊，是他的至亲。那波阿斯的父亲呢就是当时啊被选作去这个窥探耶利哥的探子啊，就是这个拿顺啊，这个不是这个撒门啊，这个撒门波阿斯的父亲。那么撒门呢显然是跟以利米勒是非常近的亲属啊，是非常至近的亲属，所以波阿斯呢他才有这个资格来娶路德啊，因为他是近至亲的这个责任的啊。然后呢下边就记载了一些啊，这个拿俄米这个人啊，不是拿俄米啊，这个路德这个人啊，他是非常勤快贤惠的一个女子。那么波阿斯呢看到这个女子以后啊，很快因为他就知道了啊，这是个摩押女子啊，是跟着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然后据说啊这个波阿斯呢就爱上了这个路德，对吧。那么有人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的导游就介绍过这个故事啊，我们到伯利恒去的时候啊，可惜这一次去没能去成啊，以前我们每一次去一定去伯利恒。那么到了伯利恒呢，很多时候就会讲到这个波阿斯和路德的爱情故事哈。那么当时啊，这个因为以利米勒这个家庭呢在犹大地可能是一个名门望族，当然他们到了到了这个摩押地的时候呢，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子哈，有很多犹太人认为呢这个路德实际上是 摩押的公主一类的贵族家庭的女子，所以呢她是大家闺秀的啊。可是呢她情愿跟这些以色列伯利恒的这些男丁啊，这些使女自己呢作为一个寡妇啊，在那里勤劳的做工啊。所以据说呢这个路德啊也是长得容貌非常俊美啊，容貌非常漂亮啊，然后呢就是又勤劳能干又孝敬父母，所以这个布阿斯一看见他啊就爱上他了。那么这件事情呢被这个他的婆婆拿俄米啊就看在眼里，然后这个拿俄米呢就给他出了好多主意啊，让他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么这个布阿斯呢他还不是拿俄米的最亲的近的亲属啊，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呢比他更近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布阿斯爱上了这个路德，所以他就非常怕啊他那个更近的亲属啊抢了这个女人去啊，所以他呢就跟那个男人说啊，这个你要是娶这个路德的话呢，你生的孩子不归你啊，要归他死去的丈夫啊，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个人说这样我就不娶他了啊。布阿斯一听高兴要命，赶紧的啊这个叫他把鞋脱下来啊，然后呢就这个叫他放弃娶路德的这个权利啊，然后自己就赶紧的啊就把路德娶来了啊。大概的过程呢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啊，他们中间是怎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戏剧性的啊，最后呢这个布阿斯就把这个马伦的妻子啊摩押女子路德就娶到手啊，然后呢就从这个路德就这个生下一个孩子啊，于是布阿斯娶了路德为妻啊，第四章，然后与他同房啊，这个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啊。妇人们啊，就是那里的女人们对拿阿米说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是你无至亲的亲属啊，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然后呢这个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养你的老啊，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这个说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比七个儿子还好啊，拿阿米就把这个孩子呢就抱在怀中啊，做他的养母。然后邻舍的妇人都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我忘了俄贝德是什么意思，查一下啊。俄贝德，服侍啊，这个是服侍的意思哈，这个俄贝德。好，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所以这个拿俄米呢就是大卫王啊他的曾祖母。那么透过这个故事的记录呢，是我们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啊，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啊，他们不思悔改，甚至于他们逃到外邦啊，并没有在那里救得自己的生命啊，相反的这一个外邦女子啊，当他们遇见神的子民，听见独一之真神的信仰，当他们来投靠耶和华神，那么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啊，孝敬父母，然后呢尽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义务啊，那么我们看到呢神不偏待人啊。虽然这个摩押女子啊，摩押女子曾经是引诱以色列人在这个失庭犯罪的啊，曾经是被神所咒诅的，可是当她归向神的时候，神并没有因为他祖先的犯罪而使咒诅临到这个女子。所以在这个信仰上啊，自古以来神都是公平的。任何人要投靠他，信靠他，他都是福分 临到这个人。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士师时代啊的第三个故事。那么是我们看到在士师时代的时候啊，虽然以色列人有软弱犯罪啊，神不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就放过他们，有外邦人来投靠他啊，神也这样悦纳。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三个故事突出的三个主题，一个呢就是信仰上的堕落，一个是政治道德上的堕落，那么一个是呢神对于对于以色列人和对于外邦人其实是平等的，任何人啊在他面前追求信仰，遵行他的旨意，他都一样的蒙福。背离他的信仰的，就算你是出生在以色列最重要的核心地带的伯利恒，也照样像他的这个以利米勒，名字叫神为王啊，但是他的两个孩子呢又瘦弱又憔悴啊，这个是这样的名字，并且死在外邦地啊，自己救不了自己，他们想要到外邦之地去活命啊，但是他们却死在外邦，但是这一个投靠以色列的路德却成了蒙大福的女子。好，这样呢我们就把士师记就完成了啊，还有路德记，这个士师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撒母耳的记录了啊。撒母耳呢可以说是士师时代的一个总结啊，他是以色列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士师，那么他也是一位祭司啊，同时呢他也是高利君王的神的仆人先知啊。所以撒母耳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这里事先有一个报告啊，因为下个星期二呢下午啊是我妈妈的安息礼拜的时间。因为定不到周末啊，所以我们能争取到的最早的这个为妈妈举行安息礼拜的时间呢就是下个星期二的下午。所以没办法啊，只好把这个时间放在这儿了。那么地点呢就是在叫 Wilson Chapel 啊，在 Springville 那个 Botanic Cemetery 啊，就是这个那个 Springville 那个墓地。2点15分啊开始，然后呢到安葬啊，然后到最后查点，然后回来的时候大概就5点半6点这个时间了哈。那么这样的晚上的查经班呢可能就非常的疲劳啊，所以呢下个星期二的查经呢我要请一次假了，咱们暂停一次。弟兄姊妹心中有数啊，再下个星期我们继续。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祷告结束了之后我们再来分享讨论好吗？